大家好，这里是更画不加酱，我是 Jump。
大家好，我是露娜。
大家好，我是 Jack。
如果大家听我们的声音有奇怪或太大声太小声，请记得跟我们说，让我们可以马上调整。
对，没错，例如说电波声啊，或者是发音不正确就没办法了，对不起。
发音不正确，这个已经变成是我们台的那个。
对啊，露娜，你的发音要正确一点，好不好？发音要正确，安安要分得出来，看能不能接受。
我会尽量，我会尽量。
Jack 讲战声，
刚刚那个小王子说成小丸子的那个，还好意思讲哎、欸，
好意思啊，不要脸的人就是这样子、啊。想约，但是真的没有时间约啦，因为刚好又感冒什么的。但是如果有的话，我真的会再跟大家讲。声音断断续续的、嗯，还有其他有吗？我跟咖啡可能
对大家
试看看
状况吗？
有状况马上跟我们说，因为我们怕录一下
断断续续的吗？嗯，我怕要是我这边网络出问题，因为我这边网络有点时好时坏的。嗯。
我这边听你的声音是顺的，
嗯，好，好，那就待会有问题我们再来排除吧。然后我们今天的 Life Podcast 的主题是心目中最棒的重置游戏，嗯，所以，嗯，就是这个主题其实也是干员提出来的、啊，那、嗯，我觉得最近刚好很适合聊一下关于重置游戏的主题，因为最近好像有蛮多蛮不错的重置游戏出现了。那其实重置游戏应该算是这近几年来比较才常见的东西吧，因为在我印象之中啊，我们假设十年前，嗯，现在那个跨距都很长了，就是拉到十年前几乎没有任何重置游戏出现。那如果那个时候想要玩一些老游戏的话，真的就只能去回去玩旧主机或者是找模拟器才可以玩得到。
对，
那现在呢就是不一样了，现在有很多公司发现他们以前的那些老游戏其实都是珍宝、啊、然后就会可以拿出来，说好听一点就是拿出来让老玩家回味，让新玩家新入坑，然后说难听一点就是榨干你们这些小时候就有玩，然后长大之后还可以有赚钱，有更多钱的那种，现在中流砥柱的老玩家可以有更多钱可以交给这些游戏厂商。
对，因为其实哦，杰克电子音，露娜听我有电阻音吗？
我听你没有。
哦，那我再猜是 DC 的问题啊。嗯，哦 ，Hello， 骷髅。哎呀，可能重新看看，因为真的 DC 有时候他恐呛的时候，我们也控制不住。哎呀，
对，骷髅晚安。我觉得有时候是那个啊，伺服器它都会怪怪的、嗯、，DC 的伺服器、语音伺服器会怪怪。
对，有时候我跟 Luna 自己在自录的时候嘛，对，我们还要换不同的伺服器，嗯、因为真的它卡住的时候、
啊，
你怎么搞都没办法搞。
对啊，
对，跟我讲没错，换伺服器的位置。哎呀、啊，然后剛剛
我之前
哎、欸，你说
是世界旅人哎、欸，我之前跟 Jack 录的时候，有时候会什么印度换到日本，日本再换到香港，再换到哪里哪里。然后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嗯，抱怨一下，你说你说，
欸、我刚想到重置游戏，其实哦、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点就是，如果没有重置游戏、嗯，过往的这些游戏，我们下一代或是我们下下一代会去玩吗？欸、其实这个是很难去说、欸、因为很多旧游戏哦，只能靠我们看那些 YouTube 去做的那些讲解内容去回味，因为他当时的所在的主机嘛已经没有了、嗯、或者说没有发行了，或者是说
我不好买到了，
对，他所在的那个 PC 嘛，你现在的 PC 去跑嘛跑不起来，因为像有的三点用 DOS 去跑的游戏、嗯、你用现在 PC 跑嘛，我等一下直接挂给你看，对、
哦、
所以你必须要重置做优化，
完全不支援了，
对，所以 并不是说如同很多那个玩家去批判说哦就是炒劳卖情怀啊，炒冷饭，不是，是因为如果这个游戏要继续存在于我们的回忆嘛，对，有些时候它重置也是为了要拥抱新的世代、新的客群啊。
啊，因为游戏毕竟不像是音乐或者是书一样，就是你只要听就好了，你只要有可以播放的媒介设备就可以了。
对，
啊，书也是拿起来看就可以了。像是我最近就还蛮有感触的，就是我最近迷上老游戏。嗯，那要玩到那些老游戏呢，其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门槛，就是现在的萤幕显示器，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因为现在是数位型的那个液晶电视嘛， 那过往呢都是用类比型的 CRT， 就是阴极射线管的那种电视。那你如果现在买一台超韧主机，想要用现在电视玩也不是不行，只是会很奇怪，就是它那个类比转成数位的 HDMI 接上去之后，那个画面真的是说不出来的怪啊，就是完全没有以前的那种体验的感觉了。所以通常真的要玩到这种老游戏，你真的是还要花大钱去买一些过往的设备，你才可以跑得起来，不然的话体验会大打折扣，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或者是介于违法跟不违法的中间范围，就是用模拟器去跑一些像是超任啊，或是那个 3DS 之类的游戏，但毕竟你那个模拟器的那个乱嘛 ，RON 档嘛，对，它并不是你用正当的管道取得的，所以我们还是不推荐。所以真的有需要重置，我真的是推荐这些厂商去做重置。就像那个龙村镇，我真的觉得你为什么不出在 Switch 上面呢？为什么？
哎、欸，他还出了两个平台，哎，出在 PSV 跟出在 Wii。就是不出在现代的主机上面。
对啊，没有钱，我给你钱嘛，我没办法全部支援你们团队，但是你出我就买，我一定买。
哦，真的？
对
对，大家在那个 Q 跟蓝灯说到 DLC 超好玩，而且龙村镇的 DLC 它很贼啊，就是它只有在 PSV 上面玩得到之外呢，它那个 DLC 还超香的，
对，很香。
我那个猫鼬超可爱，
对啊，
所以很可惜啊，现在玩家玩不到
这些游戏。明明厂商都还活着，他不重置，真的有时候玩家会有怨念啊，不是讨厌他们公司，而是觉得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那最近 Luna 你不是在玩那个太空战士重置？
对啊，
我觉得他们就做得很好。
哦，他们那个真的做得很好。那个薛德啊，那些从新版的音乐啊什么的，我真的觉得整个人很投入在那款游戏里面。
对，
就算我没有老设备，我也可以透过新的设备，透过他们的重置的手法去体验那些老游戏过往的那种情怀。
对，因为我跟你分享一个体验，就是我们不是小时候或是大学的时候会吃过什么样的食物嘛？对，然后我们会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面，例如说某某家的炒饭啊，大学街的某个炒饭，然后虽然说不是最好吃，但是因为它有一些回忆在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吃饭的那个感触在，所以假设说
卤味，
对，类似这种的，所以你重新吃到这个味道的时候，你就掉下眼泪，或者说会突然人生的走马灯，想起那时候发生什么事。那游戏也是，其实我们在那个当下在玩的游戏，就像我以前玩那个超人的七龙珠的游戏嘛，对。那个时候也花了很多时间在玩。假设如果他重新重置出现在同样不同的平台上面，我其实就会有那种时光倒流的感觉。我那时候的感觉就出来。然后第二个是我为什么说太空战士重置做得很棒，虽然我是用云的，我觉得色香味俱全。无论是在他表现的美术手感上削的什么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体验的那种味道嘛，对，虽然游戏的玩法有稍微调整，但是他还是保持我们当初在玩太七的那个时候的感动。然后其他的部分我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因为等一下是干员的时间，我觉得至少他对得起老玩家要的情怀感。
对啊，就是他有把那个情怀做出来，那是才是大家最重要、最核心想要看到的地方。
帅哥卤味很有故事，就是你去买卤味的时候，他就会叫你帅哥啊、美女啊，然后你觉得自己人生很悲惨的时候，你就去买他卤味，他叫帅哥，很帅，要不要买一碗卤味来吃？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那个。而且那个帅哥卤味现在是讲到就有点想流眼泪，为什么？因为已经吃不到了。
对，没错，老板没好
说了。这边可以简单歪提一下，我觉得他吃不到那个也很好笑，就是他说他有一天那个老板啊，他就是自己不小心踢到他的那一锅陈年卤汁，他陈年卤汁倒下来之后就哇没有卤汁了，就不能做了，所以他就关店了。所以
就这么简单，
我们是觉得很好笑啊，怎么会有这种讲法？
啊，他就真的不做啦。对啊，你就吃不到啦。
对啊，就不做啊。我觉得应该是赚满了吧，赚够了就不做了。
哦，真的
故意送个什么踢倒卤汁，
累了啦，不做了。对，
我们今天的那个重置，我今天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自己个人是很好奇。
Luna， 你关麦了，
人就超好奇的。喂，
又有麦了。
等一下哦。
刚瞬间你自己把自己
调整一下哦，
你看瞬间把自己静音的。
我好，我现在 现在应该还好。好，
对啊，你的、
欸、那我重讲、
欸，你是中毒了，因为一般来讲电子音嘛、欸，对，你是不会跑出静音的符号，你刚才是瞬间有那个消音啊。
我觉得是网络的关系啦，之前去听，有时候你们也会这样，就不知道为什么。
哦，真的 DC 又在丢稿了、哦。
对，那我重讲一下，就是今天要准备今天关于重置游戏的看法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各位干员，就是。用 call 就是我们的老规矩，用 call 的好。就是我这个问题是呢，同时有一部你很喜欢的作品，然后它的重置前几代的代数，跟它要上市，跟它的新作品也是同时要上市，那你会选择要买它的重置版，还是要买它的新作？
嗯，
大家听得懂我这个问题的意思吗？
我知道你在表
如果你选择，或者是说。讲太空战士好了啦，讲太空战士，像是他那个 remake， 他的七代 remake 要上市了，跟他的十六代也要上市了，在同一个月，但是你的钱呢，就是不够，只能选一个，那你会选哪一种，新作还是重置？如果你想选重置的话，请打加一，然后你想要选新作的话，请打加二。那这个就是我很想问大家的问题。
加多少？
新作，哎、欸，大家都是选新作、欸，哎、欸，没有人想选重置版的老游戏耶。
好，那我加一啦。
因为我自己会有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首先啊，就是我觉得老游戏对于我们假设是老玩家，就是新玩家先不要讲，就是老玩家来讲，一定会有一定的情怀存在。那如果它的重置的规模又像太七这么样的庞大的话，我自己个人会偏向。选择重置的老作品，那、啊、因为新的作品对我来说，它有点像是可能不是那么的急着想要去玩它，因为那个老作品想要重温那个回忆，我已经等了那么久了，它终于出了重置的作品了，我就终于想可以玩到它，所以我会优先选择重置作品，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啦。那看起来大家都是想要先玩到新游戏，那老游戏可能也没有那么重要。
对，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不是正当性就没有那么足够了？
哎、欸，我必须说啊，这个选择嘛，对，没有对错，就是你要服从你当下的直觉。那
没错没错没错，
我的直觉会选择加一的原因，是因为我瞬间想到两款游戏，第一款是《异城余生》，然后第二款的话嘛，对，是我之前玩过的一款游戏，叫做那个《暗黑地牢》。我先讲《异城余生》，《异城余生》其实它已经分两条支线，一个是那个黑岛嘛，对，另外一个是那个贝斯塔。那如果说今天是原有的团队嘛，对，他们做的重置版，我一定会玩它的重置版，因为它的那个它游戏的那种设计的风韵嘛，还有它里面的台词，还有它的系统的那个可玩性跟它的那个底蕴嘛，对，我觉得是旧团队做的比较好。但这样讲不太公平的点，是因为它已经分了两个团队在做了，而且原本那个团队已经没有了啦，所以这是纯粹幻想。然后第二个是同样团队做，但是我觉得原汁原味的那个《暗黑地牢一》嘛，对，如果它可以重置，然后把一些效果做得更好的话，我其实比较喜欢它带给我的那种感受。对，所以它二代其实让我有点可惜，我虽然也有玩，但是我觉得少了那种压抑感，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在重置，他出《暗黑地牢三》，然后《暗黑地牢一》同时上的话，我会买《暗黑地牢一》的重置版。
哦，所以就是对你来说，那个享受游戏当下那个氛围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你比较喜欢那种以前带给你那种游戏乐趣，
对，
那再重新重温也没关系，
对，
那新的体验就比较算是其次。
对，因为现在新游戏多的不得了，哪天买新的游戏没有什么关系。对啊，但是旧的体验，我现在马上支持那些重置的厂商，会觉得说，我做重置，我注重这些老人他的那个情怀，可能还是有市场的哦。那我还是做一下重置就好。如果你都不支持他，那就不想做重置，做新做就好了。没有，我是想我的想法，我的逻辑啊，不一定每个厂商都这样想。对。
那今天一样是 live 的直播嘛，那也就是带给大家欢乐的时间。那如果每一个你们有一些什么自己心目中最棒的重置游戏的话，都欢迎随时上台来跟我们分享。
对啊，就
是对啊，
或许啊，或许不一定是游戏重置啊，那么 Podcast 也可以重置啊，重置第一集。动物声友会重置再录一集
哦，那很恐怖欸，我还想到那个我们当初自己线上重温我们自己之前的集数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公开 shorts play，
嗯，
好恐怖哦，
或是 Jump 再回来录一集心流，我们不要录心流，我们重置叫走心
嘿，你这样子走心的话，嗯，好像还蛮有趣的，
老铁走心的之前有跟他聊，他现在过得还不错啦，啊嗯、事情
过得很滋润呢、啊，
也不算滋润。
我看他现在，
哎、欸，你说，
我看他现在每天都在打师那个师傅
哦，那款游戏好啊，我之前看五破网自己玩，我觉得是好游戏，对，
哦，可是我还没有去玩，就是没有时间啦、啊。对啊、
嗯，好，我们继续回到主题，我们一直聊又聊、嗯、又聊干话了。
嗯，那我自己个人是有把重置游戏，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就是我把它分成好处跟坏处两个。那我想要来简单跟大家聊一下，就是重置游戏的好处，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它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嗯、那以我个人来说，好了，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可以以现代的规格去重温过往的回忆。
对。
这个就有点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假设我现在要回去玩超任的游戏，首先我必须要先弄到一台很老旧的那一种 CRT 的电视，那个才可以体验才可以不错、嗯。那现在的话就是可以用现代的设备去进行这个东西，就会比较简单一点啦、啊。哎、欸，我看到五破上台了 ，Hello，Hello
五破。
Hi，Hello，
又又又
来安利什么重置游戏吗？
没有，就。我先讲两款，一款是我觉得它在重置上是继承了原本游戏的核心概念，
嗯，
然后把它完整的用现代的方式去表现出来的，那就是
哦，等下你不要讲，你先不要讲，我猜，那个俄罗斯方块效应，
靠腰，
被杀起来，
俄罗斯方块效应，然后不是。老玩法，俄罗斯方块老玩法，但是它加入了什么心流，然后里面有一些很酷炫的那个效果什么的
，T
九不是吗？
哦并不是。
哦，你讲哦，我
刚
刚没听到。
OK， 好像声音重叠了。我刚刚想要讲的是那个《恶灵古堡二》重置吧。
哦，《恶灵古堡二》重置，这个赞。
就是说它原本它可能就是因为硬体上的限制，所以它比较像是这种。摄影机视角再加上坦克式移动
啊，
就是它的
坦克式移动。
那到了新的版本之后，它不管是在画面、剧情上都有虽然剧情有经过一些删减，不过它有一个很大程度的还原，然后它整体的游戏氛围还是有按照像是比较前面代数的。恶灵古堡就是那种很极度的压抑生存，恐怖。
对，
就是因为玩游戏玩到后面是的确越偏现代的 FPS 的那种先后视角射击游戏。
对，
可是其实前面主打的是比较偏向是恶灵古堡的那种最开始的生存恐怖。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以还原程度上是很高的，
嗯，
可是我觉得他那个，恶灵古堡二它的重置版啊，它后期对我来说比较没有一开始玩古典版的那么恐怖，可是反而它前期有一段就是会有一只那个什么追击者还是什么，那只会一直追着你的那只怪物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那
就这几个，
就反正就是会有一只很巨大的怪物，然后你是打不死他的，他来出现的时候你只能逃跑。那我觉得以现代的规格去重置他在追着你的那个样子，不管是什么环绕音效啊，还是 3D 的视觉表现啊，然后还有他的那些画面的张力特效等等的，都是远比过去旧版的还要来的恐怖。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一个点，真的是很赞的一个重置游戏。
但是。这个是我是觉得以还原跟那个原味经典重现，我觉得他是做得很好的。可是我今天最要推的其实还是《太空战士：七代》的 remake， 因为他除了
不是 reverse
前面两点之外，先讲 remake， 再接着 reverse，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偏向三部曲的那种概念。 那我觉得他这个新的三部曲，除了刚刚前面他我讲的以还原跟用新的 3D 或是不管的现代技术去重新呈现新的那个 FF7 给大家，他还有一个最大的跟比前面我刚刚提的《恶灵古堡2》还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的突破的点是，它还有突破点，剧情上的突破点。
嗯，
就是它不止在很多元素上或是剧情上的经典还原，它甚至在这一次，在算是说，以一个重置版来讲是有点冒险的举动，就是它在一些剧情上做变动，然后它是一个很直接影响到后续剧情的发展。
嗯，
哦，
它利用了，它其实在里面的故事是利用了很多玩家对于原版最开始的 FF7 的故事的认知，然后利用这些认知，然后在里面的一些安排剧情的桥段，应该说剧情的安排，然后让你玩家感觉到不一样，然后为什么不一样，然后最后让你看到不一样的 FF7 的世界
哦，
或故事，
就是扩写啊，感觉好像有点像是那个什么那个复仇者联盟衣服的那个影集，就是如果说怎样怎样它会变成怎样怎样，就是让大家有不一样的跟原版不一样的猜想。
我蛮鼓励的，真的。
对，就是其实就是 FF7 这个系列，因为它后续出了很多，它不断的补完这些故事，堆叠那些角色，补了那些世界观。
对，
那其实上事实上有很多人大家在遗憾的点，或是他在一些猜想发想，很多也都是从原版的时候去讲说，假设谁谁谁没有死掉，假设那个时候怎么样怎么样。那在这些的情况下，那他重新去发展了一个既是重置版，但又是一个全新可以让大家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游戏。
可是这样做法会不会有点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就是可能那种老玩家那种原作百分之百要纯粹王道的那个党的，就会觉得说你这样乱改剧情就已经不是 FF7 了。
我觉得这一部分的玩家一定有。
一定会有了，
但是对于我来讲，就是说，我对于当时的体验已经有一个认知。那我像是就以我的习惯来讲好了，可能我看过原作漫画，在同样没有在太多更改或是很不错的表现的情况下，我可能就不会去看他的翻拍成他的动画之类的这种感觉。可能有时候我在玩游戏，剧情是一个很大的推动点。我既然都知道下一步故事的发展是怎样子的时候，我可能对于它的冒险进程可能就会变得兴趣缺缺。
同意，
就是没有新鲜感。
在这个点，它其实对它你就没有任何新鲜感了。那它这一次是把那些旧的世界翻成一个全新的，应该都不是说全新，第一个是更细致、更立体、更有怎么讲？像是活的一个世界，展现在 FF7 的一些玩家眼里面。但是他你在游玩的过程，可能他的任务完结之后，他可能会告诉你一些原作上一些故事角色配角，他的一些可能是我们认知原本认知之后的故事，这种概念，他会安排的一些角色进来，或者说他会告诉你这个，可能原本是写在设定集里面，他现在展现出来，或是原本没有设定给你玩家知道的，就是你探索了这个世界，这个区块，他会告诉你这个区块是怎样子的风土民情，这边是一个农业社会，这边可能是什么，他们有一个什么经济学的一个学术派的发展的这历史跟历史这样子，他会介绍这个世界让玩家知道。
哦，对啊，毕竟以前的那个 PS 的版本，它可能受限于主机效能的因素，它可能很多层面的细节的层面没有办法呈现出来。那透过重制版之后，它就可以把它清楚的还原 更完整的世界这样。
然后再加上有算是多亏现在主机的表现，那我们可以在他们的主线的故事或是支线的故事，人物跟人物之间的互动更活灵活现。因为以前他的游戏的模组，他能表现的脸部表情也好，甚至当时没有办法配音，
没办法，
他们都比较偏向文字，对，嗯，那只能偏向文字的去叙述这些故事。然后他重置之后，那我们可以更加的去，感受到那些主角跟配角，或者说主角群们之间的叹息互动这种感
觉。嗯，
哦，
我觉得很重要，
可以看得出更多的细节这样子。
嗯，剧情跟体验上，
所以我个人，我目前个人认为，虽然那个以一个就像刚刚露娜有提到的，假如是忠实粉丝，会有对于剧情更改会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那我对于说这一块很完整原汁原味重建的，那就是《二零古堡二》这样子的重置。
嗯，
那对于我来讲，最棒的话，事实上会比较偏向 FF7， 它既满足了我这个原作的粉丝，它更对于这个 IP 的原本的故事更有一个新的突破。
嗯嗯嗯
嗯，有新的拓展性这样。
嗯。
那你对于那个，因为刚刚讲好像就听起来是那个 remake， 就是几年前出的第一代嘛，然后 FF7 现在这个今年才刚出的 Rebirth 版本，你觉得如何呢？
如何？嗯，我觉得就各方面都比原本出的第一代还有进步的地方，不管是在玩法跟那个，可是它会更偏向在。应该说它的操作上面就更偏向动作游戏，所以对于一些可能没办法游玩现在比较偏动作游戏的玩家，他可能会苦走一点。
嗯嗯嗯嗯，真的，我觉得它难度蛮高
的。那个，对，它还是有那个原本的指令机制在。
嗯
嗯嗯。
再来可能就会变成说，玩家你对于游戏里面的奖杯或是难度的设计，你有没有一种就是一定要获得的概念？
嗯，
因为有时候他们设计这些，它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而不是轻易就能达到的这种的概念的时候，你把难度调低，或是你没有去挑战到最高难度这件事情，就不要那么在意的话，其实我觉得就难度上就没那么大的问题。
嗯嗯嗯，
同意啊。
嗯，所以这的确也是重置游戏的其中一个，他为了要迎合现代玩家想要做出来的改动，是不是真的有做到每个人喜欢的点上面。
嗯，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有做到一个就是尽量的满足原作粉丝，也不断的想办法扩大自己的原本的客源。
嗯，这是不容易做，但是有心却做得到的事情。
嗯，因为我觉得 FF7 Rebirth 还蛮尴尬的，
okay，
它刚好就卡在中间啊，就是有点不上不下的。
对，
哦，
对啊，嗯，我不是说它的那个好不好玩卡在中间不上不下，我是说它作为一个三部曲游戏，那个剧情卡在正中间，刚好很不是很好发挥啊，就是。要转折也不是转折，
就是，
你又看不到结局，就有点卡卡的那种感觉。
嗯，
对啊，
理解
哦。
嗯，
就它有一个天花板在啦。嗯，
就很像你在看那个《魔戒》三部曲啊，然后你看到《魔戒》二部曲之后，你就很想要看三部曲，但三部曲之后还要两三年之后你才看得到，就觉得很矮热。
对，哎，二部曲的原罪。
对，二部曲的原罪。
可是其实一代本身他也有下这样子，因为一代他在最后的时候其实有做出一个类似大破大立的一个断点。
嗯，
那其实在当下的时候他就有留一个啊，我非常想要知道后续故事的一个点在，所以其实二代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收，
啊，
我觉得啊，那就跟上一代一样。
嗯，
哦， 所以就是说好说比较有趣一点，就是这是野村哲也的讲故事方式，就是你玩每一代都好像有一个有头有尾，但是你又觉得他好像没有讲完一个故事完整的故事。
嗯，
然后被最精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 to be continue。
这是章回小说的功力哦。
嗯，
对。好，五破，你这边还要补充的吗？
啊，先这样就好。
好啊，你随时都可以再上来哦。
感谢，
对，我是说认真的。
感谢五破的分享。
嗯嗯，好，
这两款我真的是，
我觉得
打中我心诶，我超喜欢的。
五破刚刚叙述到有一个东西，我也很认同。无论是游戏重制，或是说从原本的原作翻拍成动画或者是漫画嘛，对，我觉得如果说你今天重制，你会担心导致老粉丝的反弹，极端教育主义的反弹，而不去做一些原本的章节啊，或是其他角度的描述的话，那会很可惜。因为我觉得玩家其实是很敏感的，你怎么对待原本的角色，怎么去用原有的视角嘛，对，去叙述这个角色他经历的一切，玩家很敏感。所以如果你只要有心，尊重老玩家对这个角色的情怀的话嘛，对，玩家基本上不或许会失望，但不会极度的苛责你，所以大胆去试，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因为重制版有一个好处是，它的原本的叙述的故事一定是完整的，因为毕竟是成功的游戏嘛，成功的剧情你才有重制的可能性嘛，所以你在这个原本的框架之下，你去进行重制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你故事只说到烂了，或是说到断尾了。你要做的就是让玩家在原本的剧本里面，或是在原本的视角里面看不到的东西，你去做补完的时候，对玩家那时候小时候的遗憾嘛，对，会得到一个极大的满足。然后第二个就是 Luna 你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原本的美术呈现嘛，对，在那个时代资源的影响之下，你可能只能用这个视角，或是用这样子的面塑的模型去看这个角色，你真的没有办法体验到那个时代我扮演主角的时候所看到的那个时候的美，那个时候的纯真，那个时候的女角多么的诱人，你只能靠自己想象。但是游戏公司后来重制的时候，把这东西重现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一种很大的感动。就像我那个时候玩那个一城余生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我看到动力装甲还有破败的那个场景的时候，我从原本 2D 在玩变成 3D 的那一瞬间看到的那个场景的时候是很感动的。我觉得哇，我梦想不是我梦想生存的世界，是我魂牵梦萦的剧情场景重现的。我没有梦想活在那样的世界，我先说。对，对，所以我觉得重置刚我破叙述的部分，我自己做一个补充，我自己感触，我觉得重置很重要，你必须做好这两块。
可是你刚刚讲到一个点，我自己个人是觉得，你刚刚说只有成功的游戏才有可能重置。不过我这边有举，我刚刚不是有说那个重置游戏的好处吗？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一定要成功的游戏才可以重置。就是我这边有一个例子，我在网络上找到有一款游戏叫做《System Shock》网络骑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听过
这一款游戏，它其实在刚开始发售的时候没有得到很好的成绩，那它是属于那种算是当下的异类吗还是怎样，反正就是当下没有卖得很好，但是因为口耳相传就是口碑不错啦，成绩没有太好，
不好意思，请继续
不懂就是那个时候它没有卖得太好，但是呢它因为大家口碑一直都很好，就是很希望看到这款游戏可以有重见天日的一天，于是就是那种厂商就看到大家呼声，所以他在去年的时候就推出了他的那个重制版，他重制版的那个反而是就是有极度好评这样子，就是大家也很喜欢，然后也卖得还不错，所以这也是重制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把以前的那些被忽略掉的瑰宝再以现代的方式重现出来，这个我觉得也是重制游戏的另外一个好处啦。因为毕竟有些游戏的那个年代真是太过久远了，然后我们每次都讲，大家都在讲说什么游戏很好玩，但我们现在想要玩到它已经有点困难了嘛。那如果可以透过重制的方式去让我们现在可以再重新体验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好处啦。例如说那个我自己个人最想要玩到的重制版游戏 应该也已经讲烂了，他也重置好几次，只是都没有成功。这款游戏叫做阿猫阿狗。
哦，对，好可惜啊。
对啊，有时候就是单纯是想要玩到他，我们那个当初玩到那个最第一次遇到的那种阿猫阿狗的感动，只是他每一次重置都会加入了一些不是很讨喜的要素，所以就是
没有抓到玩家想要的那个感觉啦。
嗯，阿猫阿狗没有重置，我是说我希望看到他的重置。
有啊，他没有重置，但是他有出手游啊。
对啊，就是哦，公仔有真好的 Shuki。
对，
我看到 Q 上台了，Hello Q 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吗
？Hello Q 讲
重置游戏应该是你的那个你的主页、
哎。有
老游戏，
我终于上台了。
对，请坐。
刚有提到就是失败的作品啊，一样获得重置的机会嘛。那我今天本来想讲《恶灵古堡》重置版，但既然提到这个，我就换一个我想聊的东西好了。
可以。
就在有一个游戏哈，它当年在超级任天堂上发售。
嗯，
对，就是 RPG。我慢慢讲，看露娜有没有影响。我慢慢讲它的东西哈。超级任天堂，然后史克威尔出的。史克威尔，然后 ，no， 史克威尔哥，然后他是日式 RPG， 那他其实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企划，因为他当时他用了六个小学馆的知名漫画家，从岛本和彦啊，然后青山刚昌，还有小林善纪、揭穿亮二这些漫画家，一个人负责，you got it。一个人负责一个作品，那这个游戏它分成七个不同时代的章节。
七龙珠，
我跟你讲，你已经破题了啦。七龙珠
有一点点像那个超时空之钥，因为同一制作人做的。但是他在发售的那一年，1994年，他被同一间公司的另外一个作品打得落花流水，叫《太空战士六》。
哦、
对，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活在当年完全活在 FF6 的阴影下的 RPG。对的，但是但是这一块，对这一块，他虽然在当时商业上几乎是就是没有什么被留意到，但他留下了一个史克威尔三大恶女之一的女主角。哦，这个传奇故事。那他对我来讲对我来讲，能够在2022年看到他复活，真的是奇迹。
一定要买，真的好玩。
真的，我那时候首发直接冲，真的就是奇迹，完全无法想象20年后看得到《狂飙骑士》在 Switch 上发售。
我跟你说，我打断一下，如果有人追九把刀的小说，那功夫那个感动嘛，对你这个在《狂飙骑士》的功夫的那个章节嘛，对那个时代的章节，你可以再重新体验那个感动。啊，九刀大后面的作品我就不敢保证了啦。
我们看九把刀，所以
我
再研究一下，好，再研究一下，研究，我只玩过游戏，对啊，那就是对我来讲，在能够看到它重见天日，已经跟画面有没有翻新，系统有没有符合现代需求完全无关的。
哦，这款刚说要重置《狂飙骑士》什么 Life Life，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任天堂的那个。
在任天堂
发表的吗？
某一年，
然后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耶，完全没有看过。
嗯，
对，那超好笑。那时候跟朋友一起看的，就你会看，就是公开 Live Live 那个标题的时候，你就看聊天室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包括我在内，在那疯狂起鸡，然后另外三分之二就这什么东西？
问号，
我听都没听过，这很好玩吗？
对啊，
起鸡，然后真的是疯狂起鸡。
这款我有买，但是我还没有去玩它，我只是单纯买来收藏而已。因为
快去玩，快去玩，
这一款
你随便挑一个章节开始就可以了。
对，这一款，
所以这一款它的
玩法跟剧情都会让你掉眼泪。
好，那先说玩法跟剧情都会让人掉眼泪。那它的重置版跟过去的那个版本有什么不一样吗？除了画面改进之外，
它除了就是画面改进之外，然后有一个比较可惜，就是它的人设全部统一由那个八方旅人的负责，就不是之前小学馆七位漫画家，所以新版重置版你有感觉它的画风是协调的，对，就是你看这七个主角，对，看起来是就是同一个 比较接近世界观的感觉。那他有追加一个，他全部会有追加一个章解释关于这个游戏最惨的主角，中世篇的主角的
补充、
算是他属于他的对补充结局，算是他补充结局。关于这个，对啊，这个中世篇主角甚至没有出现在游戏封面上。
我觉得
怎么这么惨？
这款游戏它很棒的点是，我很中我一直在讲尼采，就是当勇者一直凝视深渊，他自己也会被深渊所侵蚀。这个游戏的那个主角真的很适合在这个意境之下，对啊，那个
很惨，
对，那个女主角真的很表，真的超表的。
哦，三大恶女，所以有其中一大恶女就出在这一款。
就是、
好像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听过的游戏上面，然后这款游戏现在竟然重置了，
然后你买了竟然没有，
到底是哪来的勇气去重置这一款游戏？为什么不先重置其他什么太空战士什么 F 那个勇者斗恶龙，要先重置这一款？太神奇了
吧！奇地库重置了蛮多次的。对啊，你像举例子好 ，DQ 5好了 ，DQ 5、超刃最早的超刃版，哎、欸，超刃还应该是超刃版本、然后再来到 NDS 上跟 PS 2各一次 ，NDS 还多了一个新的老婆，对啊，光 DQ 5重置三次，就重置两次、其实 DQ 系列算重置多的了，
对，
只是当初完全没想到看得到 Love Life， 真的，
欸那这款游戏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有点算是，因为 HD2D 的重置感觉就是比较属于低成本的那一种那一种重置方式嘛。那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就是特地来试个水温，就说那我们拿一个就是评价还不错，但是又没有太多人喜欢，
对，不卖座，
又没有太多人认识，对，不卖座的游戏来试试看。
我觉得不无可能，因为其实从八方旅人这个风格成功开始，像狂飙骑士，然后。他们最近应该是银河游侠二，我没记错的话，银河游侠二都是这个风格。
三角战略也是，
三角战略也是，对，同一家的。其实这家公司出的，他们这个系列，你放在史克威尔近年所有的作品里面哦，你会发现他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对他的评价都不会低到哪里去嘛。
毕竟它的架构就在那边了，就是只要把它补足现代的风格就可以了。
对啊，就是只要画面做的赏心悦目就够了，
对，
不用到顶。
那你推荐的重置版游戏就是这一款吗？狂飙骑士，
然后
心中最棒的，
最棒其实不最棒不是，因为我本来想讲的灵骨堡重置版，
被人家讲走了，被五破讲，
没有了。刚跟五破讲的是二代，我想讲的是一代。
一代有重置过。
有啊，一代 PS 一代就是你目前在 PS4 上面玩到那个零加一合金，那个一就是当年在 GameCube 上面的重置版。
它的重置就是连那个坦克式走法都还是完整保留的那一种重置吧。
这样讲哈，它当时
不像是现在那个四代跟五代。
它当时。主要就是完全翻新嘛。那完全翻新，除了角色的建模，还有坦克式操作 ，GameCube 版还是一样，旧版是一样 ，PS4 版有改 ，PS4 版才更新的。那它除了完全画面翻新之外，有一个重点在于它的背景，它的背景画面。你注意看，因为它以前旧版是2D 平面的画面加上3D 的角色。那他这次的重置版，那是他也在2001年还是几年忘记了，2000年初期的时候，他就已经用静态的 3D 渲染图片，加上一些 3D 的特效，像光晕效果或者水流效果在里面。在那个时代，他已经做出几乎是跟照片一样精致的画面。其实《恶灵古堡》重置版在当时就是公布的时候，那个画面是非常 shock 大家的。那个画面非常非常的细致
哦，所以它也是那个摄影机视角是固定的，但你就没有办法自由转。
对，
它也
是
算是那个预渲染的那种方式，
对，它是
画质又更好。
预渲染的那个背景风格，对，那它其实它的下一部《恶灵古堡零》就是你看到现在看到这个风格的最后一块《恶灵古堡》了。对，之后就是四代第三人称夜间视角。所以这个对于很多系列粉丝来说，就是旧 BIO 最后的作品吧，应该说
最后的荣光。
对，就把最后最终形态就是这个样子了
啊，就是古典的 Bio 玩法的最终形态，
对啊对啊，最终形态就这个样子。
是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玩一下重置版，
没错，
就这个版本真的。
可是我觉得那种坦克式走法，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回去了。
哦，那个就算了，那个大可不必，
那个很痛苦哎、欸，
真的。
而且最近不是在那个酝酿说什么圣女密码要重置、
哦、
我是一个很喜欢圣女密码，
过了就买啊，客气什么，
是
不
要客气，
知道啊，对啊，
一定买啊，圣女密码、欸、我那时候为了他买、這個、为了他买 DC，
嗯，
对啊，
我、哦、真的很有爱，
买 DC 就是人生的那个失败组，我买了 DC 之后，他马上就宣布停战，
还安尼讲啊，
不会好不好，
当下就这样啊。
DC 也是很多神作、哦，
我跟你说，三个主持人有两个是失败组，这样朋友买 DC， 你要买 DC， 两个失败。
对啊，
我何止买一个 DC， 我连一片游戏买 DC。
哦，好，所以你最喜欢的重置作品就是《恶灵古堡》一代
重置版，初代重置版，我为了他买 GameCube。
嗯，
哇哦，哦，
就是然后为了就是你。为了一片游戏买某个主机，那真的就是爱了，
超神！
我看现在这一款游戏在那个 Steam 上面也买得到啊，
嗯，
有啊有啊，
对啊，
他全平台了，
嗯，
真的最酷的小孩都玩 DC Dreamcast，
最酷的小孩玩 DC，
Panic 露头了，因为你也有买 DC，
B 奖。你讲也是受害者之一吧？
我们那个 Sega 方要自立自强啊，用爱发电的。
什么受害者？你们都是创造梦的始源、
哎。真的，我们都是 Sega。
哦 ，P 讲讲了今天的那个至理名言，就是 Dreamcast 就是 Sega 最美的一场 Dream。
我要打破
哭
啊！
哭啊！
我们讲讲到 DC 可以聊一晚，好了，先这样子好了。
嗯、好啊，下次再聊 DC。
感谢 Q 的分享，
嗯、谢谢
Q，
拜拜，
拜拜，
晚安，拜拜，
晚安。
哎、欸，讲到这个，我突然就觉得 DC 真的很多老游戏很值得重置。我自己最想玩的是那个什么宝石
沙漠
宝石动作游戏，我忘记叫什么了。哎、欸，我看到 Ken 要上、
哦，我讲出来 ，Power Stone 力量之石。
那力量之石啊，对对对，最想玩到的，嗯，真的。好 ，Hello Ken，Hello
Ken，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喂，哇、欸哦，治愈了，治愈了。
对，
因为我喉咙还是有点问题，所以我就
啊，那你会不会太勉强？
你爱保重哦，
没关系，
嗯，
就是
没关系。那我们跟你一起轻声细语。
对，
不用不用不用，就是我帮 Jake 补充一下，
嗯，
他刚刚有提到那个 For New Vegas。
嗯，
那我其实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重置游戏其实也不限定只能由官方来做重置，
对，
就是很多玩家自制的重置游戏，在成果上其实是让人很惊艳的。
嗯，
那有些不是完全的玩家重置，而是用 mod 的方式，可能让老作品在新作品的引擎上面来跑。例如说 Jake 讲的那个 For New Vegas， 它其实在四代上面有玩家在做重置。
哦、oh, ，我懂了。
那这种老作品在新作品引擎上面的重置，其实用 mod 的方式可以回避很多官方版权的问题，
嗯、
就用灰色地带的方法来回避。
嗯,
那我觉得可以把这个东西提出来，是因为他用 mod 或是完整重置游戏的方法，其实多多少少满足了我们这些老玩家对老作品重生的想象。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嗯，我们大家在讨论重置游戏的时候，它会比较被忽略的，可能比较模糊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毕竟不是玩家，它不是官方的作品，它是玩家的作品。
嗯，
那玩家的作品，当然它在创意上比较不受限制，可是相对之下，它也可以满足很多，就是你可能这一辈子都等不到重置的作品，最后是透过玩家的手来实现。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在。嗯，我们聊到重置游戏的时候，把它提出来，特别提出来的一个东西。
对，这算是一个分支啊。
我倒没有特别要讲哪一款重置游戏特别好玩、嗯，因为像这类的游戏，就是像 Q 讲的，就是用爱发电。他有的时候可能整个团队都没有盈利，可是他们用募捐来的钱去重新配了整套的音，然后重新做了全套的建模，那可能就是为了让大家觉得。 这是一个他们愿意花这么多时间跟资源下去重置的游戏，然后一边做推广，一边让人家做一种缅怀式的游玩。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可以在这一集节目帮大家提出来做的补充之一。大概是这样子。
刚的确没有想到，用 MOD 去重置这个情怀，
真的感谢 Ken 的分享。因为讲到 MOD， 其实我这边就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最近迷上玩老的 FF 嘛，就是去玩旧 FF 巡礼。那我在玩 FF9 的时候发现 PC 版的 FF9 是非常了不起的状态，就是它有推出一个高画质版本啊，它不算是重置，就是把以前的那个 PS 时期的 FF9 这一款游戏变成是在 PC 上面可以玩得到。那它名义上有说它是 HD 版本，但其实就是简单的很比较暴力式的那种，把当初的那个像素图给拉大这样子而已。
对，
那就有很多玩家就很喜欢这片游戏嘛，所以 FF9 呢其实可以在 PC 上面载到一个 mod 叫 Mowgli mod。 它这个东西就是 完全是玩家自制的哦。那你载了之后装进去之后，它会把所有的人物的那些高画质化，背景也全部高画质化，音乐音效也稍微调整过等等的，就是他把它调整成最完整的，很像是真的是完全 HD 的状态。所以那个的确就是一个用爱发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真的用爱发电。
对，那我觉得他这个 MOD 呢，以史克威尔的角度来说啊，我觉得他们照常理来说应该会是不太喜欢有玩家去这么做的，但是这个 MOD 它存活了很久，然后应该有十几年以上的历史，就是大家一直在做改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史克威尔应该也是多多少少就是有点像是在默许吧，因为看到这些玩家这么的有爱，那把这一款 FF9 的 PC 版改得那么好的状态下，就是让大家有点像是那种什么双赢的局面，就是你虽然说免费做这个东西，但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更享受这一款游戏，那是一个很好的局面。
是，没有错。
那除了这个 MOD 之外，最近 FF9 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有一群真的是完全另外的用爱发电的人，他们做了一个全 3D， 就是完全现代风格的那个重置版本。那我刚刚贴了一个影片，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搜寻 FF9 的 Remake Gameplay。那它里面会有一些细节，就是它真的是完全全部重置里面的那些模型什么的，就是集合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例如说里面有一些游戏设计师啊，然后有一些 3D 建模师啊，然后有一些谱曲加音效什么等等的，就是大家一起去完成这个重置的专案。那这个专案呢不是官方的哦，我先说，就是它是完全就是那种自己个人创作的。
干，好热血哦。
超热血的，它是完全 remake 哦，它是个人创作的哦。不是个啦，是社团创作的那个成果。那我觉得那个影片我自己看起来是蛮感动的啦，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那是不是真的会推出实际的游戏让你可以玩，这个我不知道，只是他现在有做一个很棒的影片，然后让大家看一下每一个玩家对于 FF9 的爱竟然是这么的深刻。所以这应该也多多少少唤醒了一些就是那个 FF9 即将要重置的消息吧。因为应该已经算，虽然说还没有正式公布了，但那个我们的史克威尔的制作人吉田他就一直在暗示这件事情。
你们要关注哦。
对啊，对啊，他就一直在暗示说，有 FF9 很酷的东西要出现哦，所以你们最近要关注哦，就是这样子。
拿出你们的钞票关注，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没错。好，我看还有人想要上台分享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是再简单讲一下那个，我自己个人对于重置游戏的看法，
对，
就是还有坏处的部分。坏处的部分就是，
然后最后你讲完之后嘛，对，我再补充一款，我很希望它重置的游戏，但应该没机会。
哦，好啊，可以，可以，可以。我坏处就是简单讲过，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坏处就是重置版的失败，反而有可能会败坏游戏的名声。可是这个失败的状态我好像比较少看过，
有啊，
就是、我自己猜测的啊。
有一款他最近之前失败，前年还是去年失败，然后我就觉得蛮可惜的，就是那个魔兽争霸重置版。
哦，他那个算失败吗？我觉得算是好了无新意啊，这样就算失败了。
对啊，因为他给人家期待很高啊，就结果出来的结果不是，没有说
哦，你是说那个魔兽三啊，
嗯，
淬炼重生。
没有办法做塔防游戏的魔兽争霸还有用吗？
哦，那真的是那个真的是蛮失败的，就是大家都不喜欢。嗯、
对，你继续说，
然后就反而败坏了游戏的名声。
对，
这是其中一个坏处。那另外一个坏处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游戏啊，它感觉是有点过分追求过往游戏的荣光，反而排挤掉他们开发新游戏的空间。我在讲的这一款叫做那个。最后生还者一跟二的 remake 版本，
嗯，
就是我知道他们一跟二 remake 之后的差异是蛮大的，最后生还者那可是呢，我会觉得说他一代的时候就已经画面就已经足够的好了，他已经有点让我肉眼分不出来的那种程度了。那你为什么不把重置这些老游戏的心力去花在开发新游戏上面呢？
嗯，
甚至说你端出三代也好，或者是说你去做其他的新游戏也好，那你在端出这些还不到十年前的老游戏，然后来做重置版，我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看待这些重置版的游戏啊，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对，
对啊，就是你一款游戏又还没有超过十年，又急着推出 remake 版本。然后就是整个大翻新，然后游戏性也没有变啊什么的，就怪怪的啦。对啊，
对，
这是我自己个人觉得的第二个坏处。那第三个坏处就是吃相难看的敛财手段。他重置这一款游戏，单纯就只是吃相难看的敛财。
嗯，
这个刚好 P 讲有讲到，就是 Overwatch 的重置版。我自己他刚上市的时候，就是 Overwatch 2啦。他虽然说是说打折是二代，但其实我自己个人玩起来是没有觉得他有太大的差异的。那他还加入了一些比较不讨人喜欢的要素，例如说战斗通行证啊等等的，这个是我自己个人比较没有那么喜欢的。我再次强调，这是我个人意见哦，不是代表所有人的意见。嗯、对，这是我觉得重置版有可能带来的坏处，就是以前可能可以买断，可以玩得很爽，但现在你还要再加入买一些 DLC 啊，买一些什么的要素，就变得没有那么有趣了。嗯
嗯，
对啊，这是我自己个人对于重置游戏的一些看法。好，那 Jack， 你刚刚不是提到说你想要分享一个什么游戏？
欸、这款游戏是大学的时候我一个同学推荐我玩，然后因为他是正版的光碟哦，然后帮我灌在那个电脑教室，我玩的惊为天人。然后这款游戏的公司已经倒了，叫做 Westwood。然后他那个时候出来的时间是在《暗黑破坏神》出来正红的时候，他其实很好玩，但是又也是被《暗黑破坏神》给吸走了。就抠秀哎，然后他应该没有人猜得到是哪一款游戏啊？虽然我之前有讲过，那这款《
Wasted Wood》不是他的游戏名字哦，
不是，
他是他的开发
公司的名字
哦。
对，
嗯，
我就说暗黑破坏神类型啊，所以应该不是红色警戒，但红色警戒我也觉得很好玩，对，但也是没有机会了。那这款游戏它也是那种 2.5D 的那种纵观游戏卷轴嘛，
动作游戏
是动作角色扮演游戏。然后它最好玩的是它的 PVP， 因为它的各种技能设计的非常棒。所以在那个时间，我已经隔了十年在玩这款游戏，我跟很多的大学同学一起玩，真的是惊为天人。他的 PPT 地图的设计，还有技能的搭配什么的，你玩哪个职业都可以搞得对方，觉得欲仙欲死，或是想直接真人 PK。这款游戏叫做《旧世传说 NOX》。
旧世传说，
对，真的很旧了啦。
就是伝説，
应该是找不到，连他的那个教育版应该都找不太到了。对，这款游戏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机会重置啊。
完全没有看过。
嗯，那我相信也有很多，
他真的还是光碟的。
对啊，好玩，
好老哦，
好玩。他的机制设计，
那他好玩在哪里啊？
他职业其实就三个，然后他的每个职业的技能嘛，对，都会跟地图的物件有非常非常直接的互动性。就像你用法师，他可以用加速术，或是用很多的那种特殊的法术。哦，我这样讲好了，就是我们对于地图物件最近期来讲玩的最开心的是那个神域原罪嘛，对， 他可以用地图用魔法对或是技能嘛，对地图上的物件进行很多的物理碰撞啊。他这款游戏是20年前、
哦、欧伯德之门，
对，他是20年前，而且是动作游戏，所以你很常莫名其妙死在你别人设下的陷阱，或是他所使用技能嘛，把你打穿，然后弹到墙壁上死掉。因为那个时候我玩的时候就觉得哇。怎么我那个时代没有玩到这个游戏？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好跟《暗黑破坏神》开同一个档期啊，所以没有办法让玩家看到他。然后第二个是他的连线是那种有一点我们在玩 CS 一样嘛，就是 host 对 host， 就是玩那个开房间的人，就是开一个地图，然后
LAN 的那一种，
对，他没有办法说去刷宝啊什么之类，就是只纯粹玩 PVP 啊，所以这款游戏他没有办法让玩家持续的生根，所以也没办法红下去啊。对，哎、欸，这个有好玩的、欸，如果你们有机会载到，可以玩玩看。对，
哦，那真的是完全消失在。所有人的眼光之外了。
对啊，我跟你说，再过几年之后，大家也忘记什么是红色警戒了。红色警戒也他妈超好玩的。
哦，可是说到西木，感觉就是因为一直有听到有人在提起啊，就感觉就是一个创作出很多传奇游戏的一间公司。
牛蛙也是啊，牛蛙也是很多传奇的游戏啊、嗯，所以后来有、
啊、现在讲到这个都太伤心了，都不见了。
牛蛙我。记得那个德波，他就是为了牛蛙纪念牛蛙，所以他的名字就是那个啊，就 Podcast 的名字就是纪念、
哦
對
啊，
对，
对啊，对啊，嗯，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那我这边有准备几个新闻，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个，第一个新闻就是跟《龙族教义二》有点关系的，就是。我是看这个新闻才知道，就是《龙族教义2》里面呢，你就算是单机玩家也没有关心，没有关系。然后Capcom他贴心的创建了许多假玩家，雇佣没有人爱的随从。嗯，我觉得这个新闻很可爱，就是你在玩《龙族教义2》的过程中，那个随从，就是因为你随从会帮他设定任务嘛，然后你会希望别人雇佣你的随从，
对，
那你的随从才可以拿到一些徽章，他可以变强什么的，
也是一种品味的证明。
但是呢，你如果对，但是你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的随从就设定的很丑啊，就没有人想要雇啊，那怎么办？
哦，你
这个时候卡普空就很贴心，对，而且卡普空他就很贴心，就创建一些假玩家，然后会去雇佣你没有人想要雇佣的随从，然后帮你的随从完成一些任务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也是蛮可爱的，就是他真的是照顾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群众，就算你是完全for单机的玩家。你的随从啊，还是会被考普工给雇用走。嗯，这是一个乐趣。那这是第一个新闻啊。第二个新闻是跟今天重置有点关系的，就是这个是 Kotaku 的新闻哦。它是标题是说，新数据显示，2023年有 60% 的游戏时间是花在往更六年前或者是更早的游戏上面。这个意思就是，很多玩家有超过六成的时间是在玩老游戏，没有在玩新游戏。那这个。我觉得这算是警讯吗？好像也不是哎、欸，因为老游戏它有一个特色啦，就是它的那个更新过后很多东西很庞大，那新玩家会比较容易去玩到更多更完整的要素的内容。那这边老游戏指的，例如说像是那个《堡垒之夜》（Fortnite）， 或者是《英雄联盟》啊，或者是那个《Apex 英雄》等等的，或者是《侠盗猎车手》，就是大家会玩这些老游戏，比起。玩新游戏会花更多的时间，这样子。嗯，那他这边有提出一个警讯啊，就是新游戏不只要跟新游同时间上市的新游戏竞争，那同时还要跟这些老游戏竞争。所以，在游戏业界、开发业界来讲，他那个状态是的确是越来越严峻的状态。
是的，
嗯，
有时候坚持会害了自己嘛，我也不知道哎、欸。
嗯，这个就是大家看听过这个新闻之后，就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就是现在游戏市场大概反映出了什么样的状态这样子。我、这边有一张图，我贴给大家，就是这个调查机构它调查出来每一个平台上面花最多玩家花最多游戏玩的游戏，像是 PC 的第一名就是 Fortnite， 然后 PS 的第一名也是 Fortnite，Xbox 的第一名也是 Fortnite，Switch 的第一名也是 Fortnite。
Fortnite 好像欧美比较流行呢、欸，亚洲区好像比较少人在玩呢、欸。
对啊，那真的是人口基数算蛮大的，因为全世界都在玩，所以就像麦块，大家以为还很多人在玩，但是他在 PC 上面只排得到第三名而已。第二名是 Roblox。
哦，LOL 还是第七名呢、欸，有够老的。
对啊，对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 DC 看一下这张图，或者是直接去搜寻 Kotaku 的那个新闻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也是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啊。那我们那个在最一开始说的那个，就是关于 Life 的问卷调查，可能最近做好之后，我就会把表单贴出来。
对，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再来填一下，
想听听看大家的意见。
是的，那就感谢大家，那就今天先到这边，各位晚安，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